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呢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其中呢第前面四品都讲完了，现在我们再讲第十一品。十一品当中呢，可以说是主要是宣讲如何可以说圆佛陀的功德，升起信心，如何圆佛陀修持这个止观瑜伽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方法。那么修持圆佛佛的身相，佛的功德，修持止观瑜伽呢，对暂时来讲呢，可以升起很大的功德，而且呢，可以说也是一个修法的一个正行。那么究竟来讲，如果真正和佛陀可以说相应，得到佛陀的加持的话，那么内心当中呢，也迅速可以升起出世道的功德。所以说呢，修行品当中呢，主要是圆释迦牟尼佛而进行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修持止观瑜伽的这种殊胜的方式。那么在这个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呢，也是在讲《法华经》当中一段这个关于一乘究竟一乘的这方面的内容。迦摄大尊者曾请问过佛陀，世尊，三界众生意乐各不相同，他们所得涅槃究竟为一，亦或二三有别？那么可以说迦摄尊者呢曾经请问佛陀，三界的众生呢整个三界众生的意乐，或者他们自己的想法根基，他们的可以说种种的需求呢都不相同的。那么这一切可以说是暂时看起来有很多意乐的这些众生究竟的涅槃到底是一种吗？还是有其他的很多种？佛陀对此回答说，三世万法一切等性所得涅槃唯有一种，何分二三？那么佛陀从可以说是从这个从所境的角度来讲，然后再从人境的角度来讲，那么实际上呢都只有一种。从所境的角度来讲的话，三世万法一切等性的一切万法实际上呢都是平等性，究竟的法界呢唯有一个。如果究竟的法界唯有一个的话，那么就能得的智慧呢也有唯一一种。那么如果说是能得的智慧唯一一种的话，那么所得的涅槃呢肯定只有一种，没有二三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在定界宝论当中呢，我们去做过这个抉择，究竟的法界唯一的缘故呢，能得的智慧也是唯一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肯定没有可以说两种涅槃、三种涅槃。如果说有两种和三种的话，那么都只能说是这个不了义、不究竟的这个涅槃可以分成二三种。但是实际上究竟的涅槃呢，单单是一种，就是因为法界唯一等性或者法界唯一一个的缘故。正所谓。诸法平等空，无二亦无一，彼等无分别，诸法无可见。那么所谓诸法平等空，一切万法平等是空性的。在平等空当中呢，这些一二这些三这些这样的概念呢完全都是寂灭，都不存在的。一切万法呢在空性当中无有分别，诸法呢也没有什么可以这个了知的，没什么可见的。所以说呢，在佛经很多佛经当中讲，就说是没有见到什么，实际上就见到了诸法的本性。见到诸法本性实际上也什么都没有见到，因为说这两二者呢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说是矛盾的。诸法无可见呢也是究竟见，究竟见呢是见不到什么万法的显现的。以此大智慧现见诸法身，无有三乘法为此一乘道。通过殊胜大智慧呢现见一切万法一切诸法的这个本体一切万法一切诸法的法身。实际上呢无有三乘法为此一乘道，单单是一乘道可以说是现见一切万法的法身。诸法皆平等，恒始无不平，如实了达矣，无始即涅槃。一切万法恒始平等，恒始呢就是没有什么不平等的，一个是这个涅槃，一个是这样轮回，有这个有这样一种高低贤劣的差别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如实了达了这样一种这个恒始平等的法性之后呢，获得了无始涅槃的果位。妙法莲花经中又云，约如来前听闻妙法莲花经，即便仅听闻一句，能对之生随喜想者，皆可获菩提心。如果在佛陀面前听闻法华经，如果在佛陀面前听闻妙法莲花经的话，当然听一个颂词，能够对这个颂词或者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意义呢，升起这个随喜的想，升起欢喜心呢，他自己呢也可以获得这个殊胜的菩提心。那么这个是佛在世的时候，在佛面前听闻是这样情况，然后。如来虽已示现涅槃，如人听闻此法门，仅闻一句并发心随喜，善男子善女人，此人既已获菩提受记，此人则为供养成事过无数如来。 如果是在佛陀涅槃之后呢，在善知识面前啊，可以说是如果能够听闻妙法莲花经，单单是一个诵持，听完之后呢，能够发心，能够随喜的话，那么不管是这个男子还是女人，实际上呢，已经获得菩提受记了。佛陀虽然涅槃，但是通过听闻妙法莲花经，佛陀在这个讲解妙法莲花经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受了记了。虽然佛陀的身相没有现前给你受记，但是佛陀在经典当中已经受记。如果任何一个善男子善女听闻一个偈颂发心的话，那么已经获得菩提的受记。此人则为供养供养尘世过无数日来。那么这样的一种得受记或者得听闻妙法莲花经升起信心呢，并不是无因无缘的。这个人在过去呢，肯定已经积累过很多的善根，尘世过无数如来的果报。而又云，若读诵善喜受此恭敬供养顶礼此经，甚或一记，此等众生皆有获无上菩提受记。未来若有人言成就佛果者到底是何景象，彼时即可指此类人为发问者决疑道，受持此经之人当皆当作福。然后呢，如果对这个妙法莲花经当中呢，乃至于一个诵持，你能够读诵，能够抄写，然后能够受持对他恭敬对他供养对他顶礼，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已经获得无上菩提的受记了。现在妙法莲花经的经文呢，肯定是绝对是存在的，不管是从藏文来讲还是从汉文来讲，妙法经的经文呢都有。所以说呢，像人能够如果是原这样一种经，能够读诵善写乃至于就是说放在佛堂上面恒时的供养，恒时的顶礼，实际上呢已经获得无上菩提的受记了。未来如果有人说成就佛果成就佛果者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象呢，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指这类人，就是说是抄写或者恭敬读诵妙法莲花经的这样的人呢，为他决疑受持这部经典的像这类人呢全部可以成佛。何以故？因受持此法即使一说一记，人天众生皆以如恭敬如来般恭敬此人，能受持全部法义所得功德更不待言，因知此人必获阿汝堕落三藐三菩提。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为什么呢，如果受持这样一种这个妙法单单是仅仅是一个诵持的话，那么人天众生呢都对这个人非常的恭敬，如果能够受持全部的法义所得功德更不待言了，暂时的功德呢就不必讲，实际上呢暂时功德也非常多了。那么从究竟来讲是什么呢，究竟来讲肯定是要获得这个佛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呢是肯定获得，在一切果报当中呢获得佛果是最究竟的果报了。既然可以获得最究竟的佛果，那么其他在这个转生轮回的时候在世间上面所获得的这个善根功德呢确确实实是这个不可计数的。此经还宣示到慈悲世间之世尊涅槃后，悲悯占卜州众生之大悲心，使其不住涅槃，再以人形象再以人形应事为众生宣持法门。那么在这个此经呢还宣说到，就是这个妙法莲花经呢还这样进行宣讲，慈悲世间之世尊涅槃后，就说是佛世尊呢他是这个慈悲整个世间不管是这样一种这个人道还是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众生道，反正对一个整个有情世界呢都是升起慈悲心，悲悯占卜州众生之大悲心，使其不住涅槃虽然他自己就说是显现上可以说是就说住了涅槃，但实际上呢因为悲悯众生的缘故呢他是不住涅槃的，再以人形应事为众生宣持法门，也就是说呢涅槃之后呢还会示现善知识的形象还会显示这个善知识，像这样的话对在人们面前呢宣讲这样一种妙法莲花经宣了者可为他众广泛分别开言，甚至秘密说与盗贼之流。那么宣了者呢就说是宣了佛法的人呢可以为其他众生广泛分别的开言，只要是他是一个根性乃至于一个盗贼呢都可以秘密给他宣讲。善男子善女人如等当知此说法者正为如来信使，此人正行如来事业，此人即为如来所派遣。那么佛陀就讲了，你们应该了解能够真正宣讲妙法莲花经的人呢就是如来了佛陀的信使，那么这个呢在行使佛的事业，这个人是佛陀所派遣的。当然这个地方讲可能讲这样一种宣讲妙法莲花经完全都不懂，或者是说完全乱解这样的经义呢，肯定不一定就是佛陀所派遣的，肯定对这个经义首先要通达，然后呢就是通过清净心来如实宣讲的话，就是在做佛陀的事业，因为这个经非常了义的缘故。妙法莲花经中尚且如是宣示若欲住佛道成就自然智常当勤供养受持法华者。 若有欲积德，一切种智慧，当受持四经啊，并供养持则。那么佛经当中也是讲过，若欲住佛道，成就自然智慧。那么如果想要就安住在佛道，而且呢成就这个自然的智慧啊，很多自然智慧呢，主要是讲本身就具备的这样一段啊，可以说佛陀的这个功德智慧。要成就这样一种自然智慧的话，应该经常啊尽情的供养受持法华念啊法华经的这样一种这个人啊，应该经常供养他。若有欲积的一切种智慧，如果想要很快获得一切种子的这个智慧的话，也应该受持此经，并供养这个受持者，就自己受持，然后供养其他的这些受持者。如意具体了知受持此经之功德，则应仔细参阅此经。这个方面只是单单说了一点点啊，一部分讲解这个受持此经的功德。如果要详细了解的话，那么应该看这个原经，原经当中呢讲得非常清楚的。实际上呢在这个汉地也是有这样讲过，妙法莲华经是诸经之王，有这样说法。所以说因为他这个功德非常大，佛陀在经典当中呢是亲口讲过受持，或者又说读诵啊，或者又说这个印刷啊，或者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讲解啊等等。功德的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说呢很多人他就非常乐于就是说这个印妙法莲华经，或者有的时候抄写的是用这个宣学的抄写啊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很多，有些时候呢礼拜的时候呢一个字一个就是说一个字呢礼拜一次，一个字又礼拜一次，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是而礼拜全经的，还要就是说经常做广大的供养。实际上呢我们应该了解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说的这些功德呢他完全都可以获得的。如果再加上一个菩提心啊，或者再通过这样一种六度的智慧向上摄持的话，那么功德更加不可思议了。佛刹广大清净，佛陀受量无边啊，在这个科判下面呢，主要是讲到针对释迦牟尼佛所化吧，以本师为例呢，好像佛陀在这个五浊恶世，在南瞻部洲呢实现这样一种这个成佛，他的所化的这个地盘非常小，然后呢，佛陀也是祝寿这个80岁或者是81岁，就是好像呢也是寿命呢相当，就说是相对来讲比较短暂的。那么实际上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按照这些这个了义的经典来看的时候呢，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佛陀的这个刹土是非常广大清净的，佛陀的受量也是无量无边的。在这个科判当中也就是法华经当中讲，如果能够对佛陀受量无量无边这一点点能够升起信解，他也能够获得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功德。因为这个关系到这个一个是在众生面前显现和实际情况，一个是了义不了义的这样一种这个了义和不了义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如果能够了解佛陀的受量广大无边的话，当下就获得非常多的功德。下面呢次第要宣讲的，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以其大悲心及发愿力，虽于五浊兴盛刹土中实现成佛，但如来秘密不可思议之境界，绝非凡夫及声闻根基众生所可测度。那么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呢，通过大悲心和发愿力不可思议的智慧实现的时候呢，在五浊兴盛的刹土当中成佛。那么好像就是说是他的刹土呢也是非常这个非常的就不清净的，而且受量非常短暂的。但是如来的真实的这个秘密嘛，或者他的秘意呢，不可思议的境界呢，绝对不是凡夫人，绝对不是声闻根基的众生是可以这个测度的。一般的凡夫人如果还没有进入这样一种宗派的话，智慧非常的下劣，所以说呢无法了解佛陀这样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声闻根基的人呢限于他们自己内外的这个因缘，所以说呢也是可以说是这个对这个佛陀身体五蕴是这个苦蕴升起信解的，而且呢就佛陀可以说入于涅槃实现无常呢升起信解的。至于佛陀就是说是现在还没有涅槃，现在还在灵鹫山等地宣讲佛法，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法义的话，很多地方是很多这个声闻的是无法了解，无法升起这个信解的。所以说呢，如果是这个大乘种性的菩萨的话，就是说他大乘种性的菩萨，他自己的福德和他的这个心量呢很广大，所以说在听闻了义经当中说宣讲这个佛陀的这个刹土恒是清净，或就是说佛陀的受量无量无边等等，像这样的话能够升起这个定解的。因此我们就不应以世间观念自己所谓之耳闻不睹来衡量决断释迦牟尼佛何时成佛、受量80、所化刹土不清净等情况，此种断言实非应理。因此说呢，我们就不要以这个世间的观念，以自己所谓的这个耳闻不睹，也就是说以观现之量吧，像这样的话如果通过观现之量呢抉择这个问题，它是永远抉择不清楚的。所以说呢必须要通过这个境界量，通过佛陀在经典当中所宣讲的这个实际情况呢升起这个定解。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自己的耳闻不睹作为这个衡量呢是不对的。真正决断释迦牟尼佛何时成佛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可以说是苦行六年之后这个时间就开始成佛。受量呢实际上注释呢就是80岁，有些地方讲81岁，然后呢就是说所化的刹土呢是这个南瞻部洲不清净的这个刹土，像这样一种断言呢是不应理的。 这个是一方面给这些劣根众生或者就是说大体情况的示现的。那么如果对于这些劣根的菩萨呢，对于这些就是说是个具有清净见的这些人来讲的话，佛陀确确实实现在还没有涅槃的。虽为调化众生，释迦牟尼佛如是显现所化刹土，住世受量，行事传法之时间等状况。但一切佛陀平等智慧深知功德，除佛之外的所有众生都无法传度。不要说是这个一般的实地菩萨，真正对佛陀的这个平等智慧深，佛和佛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实地菩萨无法了解的。所以说呢，实际意义上呢，我们就说这个看到了佛陀所示现的刹土等等，不一定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这个是共同一种示现。诸佛刹土原本清净无垢，广大无边，佛之受量与虚空边际都难以比拟。那么诸佛刹土就说是原本清净无垢，广大无边，不说是极乐世界啊，或者这方面显现上面的清净刹土，即便是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所度化的这些这个南瞻部洲的这个这个娑婆世界的话，它的本身来讲也是这个清净无垢的。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可以说修持净土加行，修持净土加行的时候呢，就说他自己在这个菩萨地的时候专门积累质量，然后呢获得清净的刹土。所以说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做了这个加行，在果地的时候不现前这样清净功德，反而呢显前了一个非常不清净的刹土，实际情况也是不符合的。就好像就说是在这个是在这个圆觉经吗，是在文殊就起闻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这个辩论，好像是圆觉经吧，这个方也是讲过聚集梵天和这个舍利子尊者呢有这个辩论的。那么舍利子尊者他就认为这样的一种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刹土呢是不清净的，然后呢聚集梵天呢他就说他就是认为佛陀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刹土是清净的。在他辩论的时候，佛陀用脚趾压地，一压的时候呢就马上所有人都看到，就是说这个娑婆世界全部都是这个广大无边的这个清净刹土。所以说实际就是这样的，佛陀说我的刹土就很是这样清净，只不过众生不见而已。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就说是佛陀自己是安住在清净刹土当中，众生见不见呢是关在自己的业力，关在自己的福报。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知道呢，诸佛刹土原本清净无垢，广大无边，佛的受量呢也是与虚空边际一样难以比拟的。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之刹土实为毗卢遮那佛刹之一部分，而其弘法时间绝不仅仅只在浊世时间内，亦绝不在短暂时间内即显示涅槃。那么可以说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佛陀刹土呢也是非常清净的，而且佛陀弘法的时间呢也是这个常有相续的。他自己做可以说是住世的时间呢也不是八十年当中短暂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视线。我们可以知道，从佛陀的如果要从佛陀的异俗果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我们知道从了义观点来讲的话，佛陀这一切生智一切这样全部都是离俗果，真正按照这样的一种最了义的观点来讲，就算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这些方面全部都是离俗果的，没有一个是这个异俗果。但是如果要从异俗果的角度来讲呢，佛陀住世八十年，这个无论如何也按不了的。因为就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做这么广大的善根，完全断掉恶业，完全呢就是说是做广大的这个善根。你看布施的时候呢，做这些这个财布施、法布施，然后做无畏布施，拿到次数多少次？如果单单按照这些方面的衡量观察的时候呢，佛陀单单就是说是住世八十年，然后到八十年之后呢没办法再住世，马上现身涅槃，完全就是说是这个不了义的说法，完全也是不应理的。从艺术果和他的艺术因的角度来观察的时候，也是完全不应理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呢，佛陀住世八十年只是在一部分人的面前可以说是这个实现了这个住世八十年，实际意义上呢，佛陀的这个寿命无量无边的。就是因为如果从他的这个从他的艺术因来讲，从艺术果的角度来讲，他的因地的时候修集了无量无边的善根，所以说他要注释的话呢，如果按照这个善因来衡量他注释的这个数量的话，那个果报来衡量是确确实实无法衡量的。何况说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甚至他是一种离系果，他是一种大无为法。所以说实际上一旦获得这样一种这个佛果之后呢，他的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分段生死也好，变异生死也好，实际上都已经断掉了，根本没有生死，既然没有生死哪来涅槃呢？所以说从方面观察的时候永远不会涅槃的，这个方面是最了义的观点，应该升起定解。此中道理正如妙法莲花经所云，自我得佛来，所经诸劫数无量百千万生在阿僧祇，常说法教化无数亿众生，令如于佛道。那么佛陀在经典当中，尤其是在法华经当中讲得非常清楚。那么自从我得佛以来呢，实际上已经经过了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这个阿僧祇就是说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劫数了。现在释迦牟尼佛实现成佛呢，只是在可以说是这个很多次示现成佛当中的一次示现而已完全是一次示现而已。也就是说呢，佛陀有没有最初发心呢？我们说有个最初发心。那么最初发心 可以说安立在释迦牟尼佛身上到底合不合理呢？我们说呢，如果从这个佛陀视线来讲的话，他虽然在其他刹土当中已经成佛了，或者早就已经成佛了，但是在所化众生面前重新视线发心，重新视线修道，这个方面也是没有什么矛盾的，确确实实的，完全是这个应理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佛陀一方面讲呢早就成佛，一方面讲呢也可以视线发心和修道再度成佛的，这样也是有的。所以佛陀这地方讲呢，他成佛的时间也非常长了，在成佛之后呢，常说法教化无数亿的众生，令一切众生啊、无数众生呢入于佛道当中，而来无量劫为度众生故，方便现涅槃而死不灭度。那么在无量劫当中，为了度化众生呢，啊，可以说是方便了四现涅槃，虽然就是说是显现上四现涅槃，实际上呢不灭度，不灭度的，就从佛陀他自己就是说恒是安住法身境界来讲的话，从来就没有灭度，根本没有灭度的概念，所以说只不过是在众生的面前如是显示而已。常住此说法，常住此说法就是而死不灭度，经常住在这个世间当中呢，为众生宣讲佛法。我常住于此，以诸神通力令颠倒众生，虽近而不见。然后呢，就是说佛陀说经常住在世间，但是呢，以这个神通力或者通过佛陀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威神力或者他这个福德力呢，令这些颠倒的众生啊，虽近而不见啊，就说是颠倒众生虽近而不见呢，就是这些众生如果根性没有成熟，或者对佛法等等升起这样一种不清净的念头的话，即便就是说佛陀站在他身边，他也见不到的。众见我灭度广供养舍利衔这个衔接怀念目而生可养心。那么就说是这个众见我灭度，其他众生呢见到佛陀灭度了，然后呢广供养舍利，在供养舍利的时候呢，就开始怀念佛陀，怀念佛陀在世的时候这样的种种的身相、种种的功德、种种度化众生的事业等等。然后呢，一边在这供养舍利，一边呢在这个对佛陀呢升起可养之心。众生既信佛，自执亦柔软，疑心欲见佛，不自惜生命。那么一旦升起这样可养心，一旦他们通过信心，可以说是这个摧伏自己傲慢之后。然后呢就是他们的这个这个性格人品呢变得比较这个正直，然后呢他们的心呢比较柔软啊，比较柔软，容易调化的。他们自己呢一心想见佛，不自惜生命。所以说如果能够升起这样的一种心的话，那么对众生实际上有意义的。佛陀他视线涅槃呢，也是为了让后代的众生能够怀念佛陀，能够意念佛陀。如果佛陀一直这样的注视，一直这个不涅槃呢，很多懈怠的众生他就认为佛陀非常容易知遇，他自己就非常懈怠。所以说在有些这个劣根者面前佛陀视线涅槃，但是在劣根者面前他是不需要这样视线无常的，因为他们无常的这些功德呢不需要这样去重新升起，而且呢就是说以无常来鞭策他们修道，这样一种修法也不需要的。所以劣根菩萨来劣根菩萨呢，他们就恒时来讲的话，就说是常精进的这种心，然后呢对佛陀的恭敬心呢也是恒时不变化，在这样的一众生面前呢不需要视线涅槃，然后在这些劣根众生面前呢为了让他们怀念佛陀一心一意的就说追求佛道，佛陀视线涅槃，就这样的一种目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一心欲见佛，不自惜生命。使我及众生具足灵鹫山，我实与众生常在此不灭，以方便利故，现有灭不灭。那么当这个当这些众生为了见佛不惜生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佛陀讲，我和其他的这个僧众大菩萨和一大声闻相争的话，就是具足灵鹫山我实与众生常在此灭灭。所以说像那个时候呢，就从灵鹫山等等这样一种地方开始显示出来，那么给众生的视线这样一种种的这个身相做加持，我实与众生常在此不灭。实际上呢，就佛陀就讲呢，我那个时候呢给众生讲常在此不灭，我经常住在灵鹫山，住在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南瞻部的娑婆世界呢，实际上呢没有入灭的，单单是以方便力的缘故呢，现有灭啊，实际上视线有入灭，实际上不灭的。如果有众生恭敬信乐者，我赋予彼中为说无上法，汝等不闻此，但为我灭度。那么就说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如果有种其他地方有众生对佛陀也是升起恭敬，对这样的妙法也能升起信乐的话，那么我就在这样的众生的当中给他们示现，然后宣讲无上法宣讲无上的这个妙法，汝等不闻此，但为我灭度。其他众生不了解这一点呢单单说是佛陀已经灭度了，但实际上呢佛陀根本没有灭度的。我见诸众生莫在于苦恼，故不为现身，令其身可养，而因其心念目乃出为说法。 那么佛陀召见一些众生呢，在苦恼当中无法自拔，所以说呢，暂时呢不给他们显现这样一种这个身相，暂时有的时候暂时不显身相，或者有的时候呢暂时把这个身相隐没在法界当中，好像就是说示现涅槃，令这些众生呢能够对佛升起这个可仰之心，经常的信念，因其心念目可以说根性成熟，非常想见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佛陀显现给他们说法，神通力如是，与阿僧祇劫常在灵鹫山及于诸住处，众生见洁净，大火所烧死，我持土安稳，天人常充满。佛陀所示现的这个神通力呢，就是这样的。前面所讲了这么多这样一种这个示现，那么在阿僧祇劫当中，在无数劫当中呢，实际上都没有灭度，经常在灵鹫山如是安住，如是说法。然后以前的很多大德，比如说像这个天台宗的这些智者大师，他们呢，实际上在这个也读到这个《法华经》开悟的时候呢，就下次见到这个佛陀在这个灵鹫山说这个《法华经》，还这个法会都还没散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啊。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真正的这个这个法华的这个法会呢，还是没有人，佛陀还是在这个地方安住，然后呢给一切众生呢宣讲《妙法莲花经》，有这样的一种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境界吧，他们的这个境界，他们的这个境界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种视线的。这个方面讲的话，在这个灵鹫山还有其他地方经常安住，众生见洁净的时候呢，大火把这些这个这些世间全部烧毁了。烧毁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持土安稳，佛陀这个净土安住在这样净土当中呢，实际上是安稳的，根本就说是不会被烧毁。天人经常充满，园林诸堂阁，种种宝庄严，宝树多花果，众生所游乐，诸天及天谷常作众伎乐。然后呢与曼陀罗花善佛及大众，我净土不回，而众见烧尽，又不诸苦恼，如是悉充满。那么就是在这些视线上面，这个大火正在烧熄世界的时候呢，佛陀的这个净土当中还是可以说是这个充满这些天人充满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所依，这些这个楼阁等等这方面有，而且呢就诸天击鼓一些众生呢做祭乐，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天宇曼陀罗花善佛及大众等等。然后呢就是我净土不毁，而众见烧毁，我这个净土实际上是恒时不毁灭的，众生呢见到已经烧尽了，所以说升起这样的忧不苦恼，如是呢充满。是诸罪众生以恶业因缘过阿僧祇劫，不闻三宝名。诸有修功德柔和自知者，皆见我身在此而说法。这方面就分两种情况，有些呢就是说罪业很重的众生，以恶业因缘所导致，所以说阿僧祇劫当中呢不为三宝名。实际上就是说是不是按照实际情况，这些就是说众生在阿僧祇劫当中无数劫当中根本见不到佛陀呢？根本就是佛陀在这个阿僧祇当中没有出世呢？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实际情况呢，不管就是说是在他们面前佛陀出世不出世，反正呢实际意义上呢，佛陀是安住在这样一种刹土当中，安住在这个净土当中呢，恒时说法的啊，恒时说法。所以说有的时候，即便是说有些地方显示是暗劫吧，好像是佛陀前佛隐灭后佛未生的时候，这个方面暗劫，但实际上这个暗劫当中有没有佛在传法呢？就按这个地方讲的一样，实际上呢佛陀没有圣涅槃，这个时候呢佛陀仍然在传法，只不过呢这些时候这些恶业众生就是说在这个众生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们比较多的时候呢，通过他们恶业因缘很长时间当中，有些时候呢乃至于阿僧祇当中呢不闻三宝名的，这方面是以众生的这个恶业因缘所导致不见诸佛。然后呢还有一类情况呢，诸有修功德就是说是经常修持种种功德，然后呢心性柔和自知的这样的人，则皆见我身，通过他们因缘成熟，反正在什么地方哪个刹土当中呢都能够见到佛陀的身相的，在此而说法。或时为此众说佛寿无量，久乃见佛者为说这个佛难值。那么或时为此众，就为了这些地根的众生呢，为这些地根众生呢说佛寿量是这个可以说寿量是无量的，佛陀的这个寿命呢就是无量无边，为这些地根者可以说佛陀寿量无边，所以说永远很少没有涅槃的。那么久乃见佛者，对前面那种就是说是过阿僧祇劫不闻三宝名的这一类恶业众生呢，很久之后呢才能够见到佛的时候呢，给他们讲佛难遇，然后让他们升起这样一种可仰心，让他们升起这样一种无常心，然后呢开始精进的求法，就这样按照不同的这个根基呢不同的讲法。我自力如是，慧光照无量，寿命无数劫，久修业所得。 那么我自力如是，佛陀的这个智慧力就是如是的，慧光照无量，那么就是佛陀的这个智慧光呢，就说是普照无量众生，说明无量劫。实际上佛陀的这个这个说明无量劫呢，九修业所得，那么就说在三个无数劫当中，九修善法、九修善业所得的。所以说呢，从这个九修善业感得寿命无量，从艺术果的角度来讲，前面讲过，从艺术果的角度来讲呢，也是非常合理的。汝等人有智者，悟于此生疑，当断令永尽，佛语实不虚。那么有智慧的人呢，对佛陀无这个寿命无量这个问题呢，不要生起怀疑啊，不要认为佛陀单单住世八十年就圆寂了。实际上呢，佛陀呢是住世无量劫的啊，完全呢就是说要对这个方面呢断掉一些怀疑。佛语呢是根本不会这个虚妄的。如一善方便为智狂止故，实在而言死，无人说虚妄。我亦为世父救诸苦患者，为凡夫颠倒，实在而言灭。好像医生站脚方便，就是为了疗治一些疯狂的这个父亲的疯狂儿子。父亲实在还在的时候呢，给他讲父亲已经死掉了，然后呢使他从疯狂的状态当中清醒过来。有这样的话，就是无人说虚妄的意思。没有任何人说这个是一种虚妄语，实际上它是一种方便法，不是一种虚妄，有这样一种这个必要的缘故，所以无人说，没有谁能够说它是一种虚妄。同样的道理呢，佛陀讲呢，释迦牟尼佛说呢，我也是这个世间的这个一切世父吧，三世就是像这样的话，世间之父，然后呢救助苦患者，为了救度一切众生，为可以说凡夫颠倒实在而言灭。对这些这个凡夫颠倒的众生，就像这个凡夫颠倒众生就像前面的狂子一样的，所以为了让他们清醒，为了让他们真正能够可以说发起这个修道的心呢，实在而言灭。实在呢，就是说佛陀实际上正在住世，没有涅槃，实际还存在而言灭，在这个这些众生面前，给颠倒众生面前说已经入了涅槃啊，就是这样的。以常见我故而生骄子心，放逸作五欲作五欲，堕于恶道中。为什么要这样示现呢？常见我的缘故，一般的众生呢，他可以说是这个常见佛陀，常见佛陀的缘故呢，升起这个骄慢心，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常有之心。所以说呢，他们认为佛陀会长久住世的，反正呢现在暂时享受五欲，然后等再过很长时间之后呢，再去佛陀面前去听法，然后再去这个求佛法也可以。然后他们就认为，就说这个，或者认为佛陀是常有的，或者认为是他们自己有常见我故的这个我字呢，也可以说是他们认为我呢是自己呢是恒常不变的，所以说他们就会这个单言求法。但是一下子佛陀就说什么呢？就堕于放逸住五欲，堕于恶道中。像这样的话，就他们会这样一种通过这样的放逸，最后呢堕到恶趣当中受痛苦。但是佛陀呢见到他们，为了救助他们，一下视线涅槃了。视线涅槃的时候，他们一下开始着急了，一看开始恐慌起来。你看像这样的一些自制的佛陀，已经获得了金刚身的佛陀，尚且已经可以说是视线的涅槃。那么我们像这样一种凡夫的这个肉身肉躯，为什么不会死呢？所以说呢，马上就升起这个无常，一种马上就会就是说这个去修持佛法的，有这样必要。我常知众生行道不行道，谁说影谁所应可度，未说种种法。所以佛陀通过一切自治呢，经常了解众生哪些是行道，哪些是没有行道。所以说呢，随所应呢，所以说他们的根基可以说如是可度的话，那么未说种种法，或者跟他们宣讲恒常佛陀住世无量劫的这样一种恒常法，或者呢跟他们宣讲就是说佛陀就是说是佛陀的身躯也是无常的，必须呢要可以说是这个速速求法的这样一种这个讲法。正如上述道理所示，诸佛以获最究竟智慧身，于法界无边时空刹土中恒常周遍显示种种智慧有无。正如就是妙法莲华经等等这样一种这个了义的经典，尤其是法华经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就像这样经典当中所讲的道理呢，佛陀已经获得了究竟的智慧身，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大无畏法的本体根本不会变化的，根本不可能就是说佛陀获得了这个智慧身之后呢，最后还要实现个涅槃变化了，根本不可能又这样变化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在法界无边的时空，在无边的刹土当中，是恒常周遍显现种种智慧有无的。对此等正理升起殊胜定解，是不退转菩萨能拥有不退转信心之根源。那么对这样的正理一定要升起这个殊胜的定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能够升起定解的话，是不退转的菩萨拥有不退转信心的根源。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成为不退转的菩萨，你如果要拥有不退转的信心的话，那么就应该对佛陀智慧身常住周遍如是的道理应该升起一个信解。为什么有这样呢？因为视线上面呢，好像是对于在原释迦牟尼佛再升起一个信心，升起一个定解知道佛陀的这个 智慧身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恒时不变化的啊，可以说恒时常住的等等等等。实际上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自己如果能够获得这样一种智慧身的话，那么实际上还是在无边的刹土、无边的时空当中呢，也能够如实的视线啊，也是获得这个寿命无量等等功德无量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的。所以说呢，是可以说是。直接的好像是对佛陀升起这样的信心，实际上对我们自己也能够这样成佛，成佛之后呢也能够获得这样的功德，升起这样的信解的啊。前面我们也讲过吧，真正的就是说对于外面的佛陀啊这些三宝升起信心呢，一方面功德特别大，但是呢如果能够对自相续啊，对自己啊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如来藏究竟能够拥有这样的功德，如果能够升起信解的话，他就从内心当中这样升起这种功德，原内面里面的法升起这样功德，他这个信心才是真正不可思议的，才真正一个可以说作为一个大乘菩萨来讲，他一个真正正道的进取心。所以说呢，要升起信心，方面对佛陀的功德再再深信，然后呢以这个了义经典当中讲，一切众生呢都具备像释迦牟尼佛这样一句一切的生死功德没有丝毫差别的，自己也具备啊这个方面能够升起信心的话，那么他修道的力量啊或者他自己的精进的程度啊完全都是不相同的。对此我们一定要坚信不疑，宝笈父子相会经中云，过去无量劫时有一根顶如来，彼如来即为释迦牟尼佛。那么对这样的道理呢一定要深信不疑。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引用一个经典引用经典呢就是父子相会经父子相会经呢实际上是宝笈经当中的一会，大宝笈经呢它有这个很多会，那么就是说父子相会经呢它是其中一会其中一会，在这个当中也是讲过吧，过去无量劫的时候一个根顶如来这个根顶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实际上佛陀在经典当中亲自这样讲过的，这个也是在宝笈经当中这样讲过，无量劫之前呢就是说佛陀早就已经成佛了，就这个意思。又如云，为度诸有情示现大勇士，虽八十俱至，以成如来相，上除法之念，一发菩提心，三千六十亿佛刹及清净如来方便力，如以早成就依然出发心随顺其他相，如于将来时视现众如来，也以众众相种种相行此大事事。父子相会经当中又讲，为度一切众生呢为度一切有情呢视现大勇士的这个形象，视现大勇士的形象，大勇士的形象可以理解成大菩萨就是像这样也可以理解成大菩萨的形象，有的时候这菩萨呢就是勇士的意思，所以说呢这个大菩萨呢有的地方就称之为大勇士，所以说为了度化众生呢视现菩萨形象，然后呢是在这个很长时间当中积累资粮度化众生八十俱至劫当中以成熟来向上除法之念一发菩提心，上除法之念的意思呢这句话不是特别容易理解，大概我们可以说是从一方面讲吧，实际上呢这些这个佛陀呢对一切法的这个念头呢早就已经出去了早就已经出去了，早就没有这个执着了，上除有一切这样的法的念头呢已经出去了，虽然对一切万法的这个对一切万法不管是佛法也好还是菩萨法也好还是众生法也好，反正这一切法的念头呢从根本上已经完全这个消除了，已经完全没有执着了，一法菩提心，但是呢还是发菩提心因为在真正的这个除可以说已经这个断除诸法念头的这个状态当中，在佛的境界当中没有一个佛果，没有一个众生可度的，没有一个发心的人，但是呢在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智慧的状态当中，智慧的境界当中，一发菩提心，还是开始视线发起菩提心，然后要度化众生，然后开始积累资粮等等，还是要视线这个三千六十亿佛刹皆清净如来方便力就是说如早已成就实际上呢佛陀早就已经成就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方便力一些功德依然出发心，但是还是在视线最初发心的情况怎么样，中间积累资粮的情况怎么样，然后最后成佛的时候怎么样，最后视线涅槃的时候怎么样，这方面还是在视线的，随顺其他相如于将来时视现众如来，这方面也是在讲像这样的话以后呢还会视现很多很多佛陀的形象，如是呢行此大事的示意。所以说不单单是法华经，在这个父子相会经等等这些了义的经典当中呢也是讲得非常清楚，实际上佛陀早就已经成佛了，只不过为了度化众生呢又开始视现最初发心这一方面的这个情况的。圣宝源经中宣说了不空成就如来佛刹清净无垢广大庄严，即如来身处因地菩萨为时所行种种稀有行为事业，并解释到 不空成就如来等诸多名号不同之如来，及其所著名号各异之刹土，皆为释迦牟尼佛所化现。在经典当中讲得很清楚吧，不空成就佛的刹土非常的清净庄严。那么还然后呢，佛陀也是讲到了他这个佛陀他自己也讲在因地的时候怎么样发心，怎么样行持六度等等这个情况。然后再说呢不空成就如来的这个很多等等很多不同佛陀的名号呢不具有这个很多不同名号的佛陀呢，实际上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化现，有释迦牟尼佛早就已经成佛，化现成很多佛陀，在不同的刹土当中广度众生。这个方面的事情呢，就是确实是我们真正要讲的时候呢，如果不是广闻多学的，如果不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智慧深厚或者福报深厚的人呢，也无法这个信受的，确实无法信受。这么多佛都是释迦牟尼佛化身，佛的释迦牟尼佛早就已经成佛了，而且还要重新示现发菩提心，这可能吗？很多人就会生起怀疑。但是如果是大乘菩萨的种性的话，他就对这个方面的话信受，而且知道了佛陀确确实实，他就说。早就成佛了，但是呢，就因为不住，因为住在大涅槃的这个大涅槃的这样的果位，所以说呢，根本就是不自己单独住在涅槃当中，还是度化众生，乃至于众生未尽，他自己一直实现这样一种幻化身度化众生的这个佛陀的事业呢，就会升起这个坚固的定解。这一方面的这个教法呢，在这个很多经论当中讲到，比如说庄严经论当中也是提到过这些问题。那么佛陀的这个法报化三身都是恒常的这样一种观点呢，以前我们大家也是提到过的。所以说呢，对这个佛陀的功德事业呢，如是呢，就升起这样的一种信解。首楞严经中云，文殊菩萨前往众多如来刹土中时，见上方有一刹土名为一灯，住持此刹土之如来功德精竭，亦难以言尽，且此刹土无有声闻名。文殊菩萨在这个前往众多刹土当中的时候，在上方世界有一个刹土叫做一灯刹土，那么这个住持这个刹土的如来这个功德呢是难以宣讲，而且这个刹土当中完全都是大菩萨，没有这样的声闻。文殊菩萨向此如来询问起名号，如来答言如可返回问与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随即回来询问世尊，世尊答曰：住持彼刹土之如来号宣说诸法幻化王如来，亦即是我在彼处正转不退转法门。文殊菩萨想询问佛陀的这个名号的时候呢，这个佛陀呢，为了让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吧，文殊菩萨当然他是安住在诸佛三世诸佛的智慧，不可能不了解的。但是呢，为了让娑婆世界的这些众生，南瞻部洲的众生呢，也能够了解到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幻化吧。所以说呢，视线呢向他询问，而这个佛陀呢，也是视线让他回来询问释迦牟尼佛，向本师询问。那么文殊菩萨回来之后呢，师兄开始回答，实际上这个佛的佛号呢，叫做宣说诸法幻化王如来。那么实际上这个佛是谁呢？就是我。然后呢，我在这个彼处呢，正在转不退转的法轮，就是这样讲的。又云：离此往东约32000世界，有一世界名为色即刹土，住持此刹土之如来号普明光严幻化王如来，色量可达700无数劫。此如来亦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色即刹土当中的普明光严幻化王如来呢，实际上也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受量是700无数劫啊，这个是个可以达700无数劫。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呢，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在这个南瞻部洲世现受量是80岁啊，80岁和700无数劫没法比。但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南瞻部洲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众生面前示现80岁而已。但实际上呢，佛陀的这样的受量确确实实是无量无边、无边无际的。如果我们对这个道理能够升起这个信解的话，那么当我们修行成佛之后呢，也能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然后呢，一个地方呢可以说是示现成佛，其他地方呢可以说示现涅槃呢，都是可以这样子，但实际上呢，它的本体完全没有这个变化过的。狮吼经中则说到，从此往彼过60恒河沙微尘数世界，有一现显喜刹土，住持此刹土之如来号法胜。有一菩萨名为圣运来此刹土后，法胜如来对其宣示道：释迦牟尼佛即是我法胜如来，于娑婆世界中以种种化现为众生开示佛法。四口经当中也是这样讲过了，可以说是显喜刹土当中的法胜如来呢，也是这个释迦佛的幻化。紫曼经也说，在无量无边之其他刹土，有无数正住世之如来，均与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乃至未来众生未空尽之前，释迦牟尼佛将不断示现成佛。正因如此，我们理应了知，一切如来皆具如是殊胜功德。 释迦牟尼佛具备这样功德，一切如来都具备这样功德，那么就是说我们自己即将成佛的这些众生呢，也是具备将来也是具备这样的功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的愿就是这样，乃至众生未尽呢，一直这样住在世界上啊，可以说啊度化众生的。所以说呢，这个乃至于众生没度尽之前，释迦牟尼佛或者说一切诸佛不断实现成佛啊，不断实现成佛，不单单是说实现一次成佛，然后又怎么样的？实际上呢，不断的实现成佛的。啊，这方面呢，应该升起定见。同样诸大菩萨出发心时虽有大悲心大小之差异，但获得清净意乐发心后，手持清净刹土之菩萨与不清净刹土中，并非不行此如来事业。手持不清净刹土之菩萨亦非不住持清净刹土。那么这个地方慢慢不这么写，再给我们讲这个究竟甚深的这个境界。就是说这个诸大菩萨出发心的时候呢，大悲心有大有小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是法国王的发心，不论如何呢我要使自己首先成佛，我如果自己不首先成，我怎么可以去度化众生呢？所以无论如何我自己首先成佛。有些时候呢是法国王的发心，有的时候呢是发这个周子的发心啊，我要和一切众生同时成佛。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心里特别大，悲心很强的时候发不同的发心，一切众生首先成佛我再成佛。那么这个这些 大菩萨在出发心的时候呢，通过大小大悲心的大小的差异呢，那么发的心愿也有不同。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决定的不改变的呢？啊，这个不是决定不改变的事情。这方面讲到呢，获得清净意乐发心之后，那么就是说登地之后吧。前面我们在讲清净意乐发心，主要是一地到七地之间。所以说获得了这个初地以后呢，那么手这方面的这个发心呢，全部都要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这个转变吧，都有转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发周子和发这个发国王发心的这些人，全部都要转变，全部都要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转变这个最清净的这个最圆满的菩提心。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呢，手持清净，刚开始发愿啊，只是手持清净刹土，只是度化这些大乘菩萨的这些这个菩萨呢，也肯定会就是说是在不清净刹土当中行持如来事业。然后呢，就手持不清净刹土的菩萨呢，比如说海神婆罗门等等，他们发愿的时候手持不清净刹土的菩萨，然后呢就是教导不清净刹土的众生。但是他们就是说教不教导清净刹土众生呢，肯定也是会教导的，所以说也会不住持清净刹土，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的。只不过暂时与各道中为调化根基不同之众生，诸菩萨与不同时间视线住持各种不同刹土而已。那么只不过在暂时的各道当中呢，调化不同根基的众生，在不同时间当中视线住持不同的刹土。待取得最究竟果位后，诸佛如来可于法界无边刹土中无有穷尽的不断示现种种化身，此种缘由我等当知。凡夫俗子以其低劣智慧根本无法了达如来甚深利益，获得甚深智慧之人，则可断除对如来无尽善巧方便不可思议智慧之一切怀疑，并获清净真实见解。这方面讲，一般的凡夫俗子通过低劣的智慧以智力呢，能不能了解这个佛陀甚深利益呢？通过自己来讲是完全没办法了解的。那么现在如果说假使说我们都是这个凡夫俗子的话，那么怎么又对这方面升起一个定解，怎么样了解甚深的利益呢？那么只有一个方法，那么只有信受佛语啊，信受佛语。佛陀讲的这个呢，佛陀是不妄语者，绝对是有时候说的真实话。所以说现在我们应该这个信受佛陀所讲的这些呢，就是真实的。这个方面呢，虽然我们现在可以说世界上如果还是一个凡夫俗子的话，那么也可以了解到佛陀甚深的利益的。所以说获得甚深智慧，获得甚深智慧一方面呢，就是说初地以上呢肯定是绝对不会怀疑的。然后在凡夫俗子当中，一些立根者根基比较立的人呢，他如果能够信受这样一种佛语的话，也算是具备甚深智慧的人。所以说呢，可以断除对佛陀无尽善巧方便的怀疑，不可思议智慧的一些怀疑，获得清净和真实的见解。然后呢，下面再开始宣讲佛陀所宣佛法十具不可思议之功德。当中功德最殊胜者，首推《妙法莲花经》那么这个时候呢，介绍了佛陀，然后呢注释无量劫最了义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之后呢，然后呢再宣讲这个殊胜的妙法。殊胜的妙法在佛陀所宣讲的这个经典当中，功德最大、最殊胜的是什么呢？首推《妙法莲花经》。所以说，孟孟这么去在后面他也是讲过了，《妙法莲花经》的功德太大了。那么只不过呢，为了是一些懈怠的众生吧，有些就不能够阅读全经的人呢，让他们也能够给这个妙法莲花经结个善缘，结上这个殊胜的缘呢。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呢，挑了其中一部分放在这个书当中。然后如果能够阅读，如果能够讲文，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文思的话，那么肯定也是能够得到很殊胜的功德的。 因此说单独对妙法莲花经啊，就引用妙法莲花经的这个必要性呢，后面部分怎么写一个宣讲的。此经对佛法，特别是对妙法莲花法华经之功德有如下阐释。下面讲了一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妙法莲花经所具备的殊胜的功德。佛说稀有法习所未成文，世尊有大力，寿命不可量。佛说稀有法，就是在妙法莲花经当中所宣讲的非常稀有的正法，稀所未成文。那么其他的很多大菩萨或者其声闻呢，以前都没听说过的。世尊有大力，寿命不可量，实际上呢就是佛陀有大的这个非常大的力量吧，寿命不可量的啊，寿命呢就说这个没办法衡量。无数诸佛子闻世尊分别说得法力者，说得法力者欢喜变欢喜充遍身。然后呢，无数佛子闻世尊分别就是说开始宣讲开始分别说分别宣讲这个得法的利益，然后呢就是欢喜遍满身。得到什么样的欢喜呢？下面就开始讲，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能够对妙法莲花经升起这样的一种信解，然后对佛陀深色不可量这个问题升起信解的话，下面这些功德的全部都会获得的像这样的话获得功德。下面开始宣讲，或住不退地，或得陀罗尼，或无爱乐说万亿旋种池。就或者就是说听了之后呢，或者得到不退地，或者得到种种这个陀罗尼，或者无碍乐说就是说这个无碍辩才，或者就是说得到这个万亿的这个玄种子玄陀罗尼，或有大千界微尘数菩萨个个皆能转不退之法等。然后听到这样的殊胜的经典之后呢，大千世界的这个微尘数这样的菩萨呢，个个都能转不退法人，复有中千界微尘数菩萨个个皆能转清净之法人。在中千世界当中呢，微尘数的菩萨听闻之后呢，通过这个功德也能够可以说分别转动清净的法轮。复有小千界微尘数菩萨于各八僧寨当得成佛道。然后小千世界微尘数的菩萨呢，于各八僧，就是说是还剩下八僧就可以成佛道的于各八僧寨，就是说还是剩余八僧如是呢成佛。复有四三二如此是天下微尘数菩萨随速生成佛。或者就前面是一个像这样的世界吧，然后四个世界、三个世界、两个世界，像这样的话如此这样四种天下就是说这个四种大洲微尘数的菩萨当中随速生成佛，就是速生之后呢可以成佛的。或一四天下，那么一个四天，前面就是四个四天下、三个四天下、二个四天下，然后呢一个四天下微尘数菩萨于有一生在当成一切智，单单剩下一生，那么就可以成就一切智智的佛果。如是等众生闻佛受长缘得无量无漏清净之果报。如是这些众生呢，单单就是说听闻到了这个佛受长缘升起信心，就是说前面所讲到的这个世尊有大力，寿命不可量嘛。像这样的话佛陀所宣讲的寿命可以说是佛陀的这个佛陀的这个寿命呢就是非常的长缘可以说是这个不可量不可数的这样的寿命的这个时间呢，能够得无量无漏清净的果报，就是这个无量的这个无漏的这个果报，无漏的果报都可以获得的有漏的果报呢更不要讲。复有八世界微尘数众生闻佛说寿命皆法无上心。然后还有八种世界的微尘数众生呢，闻佛说寿命无量的这样一种教法之后呢，皆法无上心。就皆法无上心的意思就是都发无上菩提心就是说佛陀的寿命就是如是的，就是说不可计数他们就讲到，他们就知道呢，如果我们也能够发心成佛的话，我们成佛之后呢，也能够获得如是的功德。因此说单单是闻佛说寿命无量了，全部发无上心的。因此说呢，这个根性的这个力度呢，确实有差别的很多地方确实有差别。有的时候呢，就是闻听说佛寿命无量的时候，马上就生懈怠了佛陀的寿命无量，反正呢就是方面先不修也可以。但有些一根者一听到佛寿命无量之后呢，他也想我如果修成了，我也可以这样的。所以说呢，很多众生就说力根众生和顿根众生他的意乐都不相同，因此说呢佛陀调化的时候也是不相同的。这个时候呢，就这个很多众生呢就听说佛寿命无量皆法无上心。世尊说无量不可思议法，多有所饶益，如虚空无边，与天曼陀罗、摩诃曼陀罗、十凡如恒沙、无数佛土来与旃檀沉水缤纷而乱坠，如鸟飞空下共善于诸佛。然后呢，佛陀说无量不可思议的这个法门可以说饶益就是说这个虚空一样无边无际的众生 那么就说是这个在这个时候呢，雨天曼陀罗，就天啊，就是这个曼陀罗花从天而降，然后也这个与这个摩诃曼陀罗花，然后呢这个第四梵天有恒河沙一样从无数佛土当中来，然后呢也在佛面前呢开始这个与旃檀啊，从旃檀啊，还有这个与这个沉水缤纷而乱坠，如空从这个飞鸟而下一样，共善于诸佛。天古虚空中自然出妙声，天一千万种旋转而来下，众宝妙香炉烧无价之香，自然习周遍供养诸世尊。然后呢在这个天古自然冥想出可以说是发出妙音，而且呢这个天衣呢也是这个从天空当中不断旋转而落下来。可以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珍宝妙香炉当中呢也是焚烧无价的这个妙香，充满这个自然充满一切，而且呢供养诸世尊。其大菩萨众执其宝翻盖高妙万亿种次第至梵天，一一诸佛前宝床玄圣宝床玄圣翻。这方面也是这个大菩萨众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怎么样这个供养的，一千万计歌咏诸如来，如是种种事习所谓成有，闻佛受无量，一切皆欢喜。单单是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听到了佛陀的寿命无量然后呢就是说是升起如是的欢喜心而尽力的供养。佛名闻十方广饶益众生，一切具善根以助无上心。佛名啊，就佛陀的名号呢，在十方普闻利一切众生，就一切具善根的人呢，通过这个方面的话，这个诸法无上的菩提心就从这个方面呢，诸法无上的菩提，主要就是说是从《妙法莲华经》当中寿命佛的寿命无量这个方面观察，这个方面讲解的时候，从了义的观点观察的时候，能够信受的话，确实是就能够获得这样的功德。若人求佛会与八十万亿哪由他结束行五波罗蜜。这个方面就开始分别什么分别这个功德开始分别这个功德，就是说对佛陀的这样一种寿命的，对佛陀这样一种寿命的功德能够升起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吧，他的功德到底有多大。首先就讲这个行五波罗蜜的功德有多大。五波罗蜜的功德呢，就是说布施乃至于禅定之间布施度、持戒度，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忍辱度、精进度、禅定度。那么行五波罗蜜的功德，而且呢全部都是回向这个无上的菩提的。这样的话，就是说如人求佛的智慧、求佛果，那么在八十万亿哪有他数劫当中行五波罗蜜多，他功德非常大的。下面开始这个分别，于是诸劫中布施供养佛及圆觉弟子，并诸菩萨众，增益之饮食，上服与卧具，旃檀立金舍，以圆林庄严。首先讲布施度，布施度当中行这个布施波罗蜜多的时候呢，在诸劫当中，前面所讲八十万亿哪有他数劫当中供养无数佛，还有圆觉弟子、菩萨众供养他们什么珍贵增益的饮食上服呢，就说是上庙的衣服，最好的衣服，然后呢最好的卧具，然后呢供养用旃檀的这个立金舍，用完全都用旃檀木来修房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非常殊胜的。然后呢，还要以圆林庄严。如是等布施，种种皆微妙，尽此诸劫数，以回向佛道。而且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一种清净的这样一种供养，最殊胜的供养，而且非常时间非常长这样的一种时间当中，而且心非常清净，回向佛道这种菩提心摄持的。这方面讲布施，如果这样我们说功德不可思议了。然后呢，若辅持境界清净无缺漏，求于无上道诸佛之所叹。然后呢，讲这个什么呢？讲这个持戒度的功德。然后呢，修持持戒度，也是在前面这么长的时间当中，然后呢就手持种种的种种的境界，而且是非常清净无有缺漏这样一种清净界。为了这样一个持戒的功德呢，不是为了求人天福报，而是为了求无上佛果。像这样的话，就是做了回向。这个方面呢，一种这个清净界的这样持清净界呢，也是诸佛所赞叹的这样清净界。然后下面讲忍辱，若夫行忍辱，住于调柔地，摄众恶来家，其心不轻动。那么在安住在这个忍辱度的时候呢，他内心非常调柔，摄众恶来家呢，假使说很多这样恶劣众生，很多恶劣的事情加在他身上，他自己心呢也是如如的不动，如是安住在安忍的状态当中。诸有得法者，怀于真善慢，为师所勤劳，如是亦能忍。还有呢，就是说得法者怀于真善慢，有些呢就是稍微获得一些这样一种这个，稍微获得一些这个这个法的利益吧，稍微获得一些法的功德。以真善慢本身没有正法，认为真悟了。像这样的话，以真善慢像这样的话，以勤劳这个菩萨的话，如是也能够安忍。这方面讲安忍。然后呢，若夫勤精进自念常坚固，与无量亿劫一心不懈怠。 精进度行持精进度的时候呢，自念常坚固，他自己根本没有受到这些，就是说这个懈怠的这些这个唯品啊，自念非常的坚固的，在无量劫当中，无量亿劫当中，一心不懈怠的这个精进的这个大乘法，这个方面就是说，讲这个精进的功德肯定是不可思议的。然后呢，又与无数劫住于空闲处，若坐若精行，除睡常摄心，以是因缘故，人生诸禅定，八十亿万劫安住心不乱，持此一心福，愿求无上道。这个方面再讲禅定度，禅定度呢是在无数劫当中，在空闲处，若坐若精行啊，就是或者就是说安坐打坐，或者就是说精行。除睡常摄心，除睡常摄心，这个意思就是说呢，除开睡眠，根本不睡的意思啊。像这样的话，经常他是坐和这个精行来这个度日的，除开睡眠的，经常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真知真念来摄持自己的心，通过这样因缘能够得到禅定，八十亿万劫安住心不乱。那么这样的话，一心不动的这个福德啊，是为了求无上道的啊，通过菩提心摄持这样禅定的功德。实际意义上呢，从布施到这个禅定之间，前面我们也是讲过嘛，它的功德是再往上。身上的不持戒的功德超胜布施，然后安忍的功德超胜持戒，然后就是说精进的功德超胜安忍，禅定的功德是超胜这个精进的啊，超胜下面的这个一切功德，因必恰下面一切功德。所以说呢，在这个八十亿万劫当中，一心不动的这样一种禅定，而且是为了求福德求佛果的这样这个殊胜的禅定。我得一切智尽诸禅定计，世人于百千万亿劫数中。行此诸功德，如是之所说。然后呢，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我得一切智，佛陀说得到一切智，进出禅定际。佛陀呢，已经把一切禅定的这个边际已经达到了。世人于百千万亿世界中，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在百千万亿劫当中行此诸功德，如是之所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行此。禅定或者行持前面这个功德，如是诸所说呢，是非常广大的、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个功德非常大。那么然后下面才开始讲，下面再去讲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佛陀这个所宣讲寿命无量这个法界能够升起信心的功德怎么样？下面开始分别了。有善男女等闻我说寿命，乃至一念信，其福过于彼。那么像这样就讲到了这个善男子善女人闻我说寿命啊，听佛说寿命无量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教义，乃至呢能够升起一念的信心啊，没有怀疑，非常清净啊，这个信受，乃至升起一念的信心，其福过于彼啊，这个功德一下子就全部超胜于前面这个，在这个这么长八十一万亿劫当中行持五波罗蜜多了这样一种善根，完全已经硬币了，完全已经超过了。啊，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是大无畏法的这个体型，这个是佛究竟的功德的体型，这个方面是非常难以深信、难以信受这个体型。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对这样一种这个究竟的佛功德能够升起信心的话，啊，功德就这么大啊。也许我们怀疑有没有这么大哦？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不是一般的一个人在讲，这个是佛陀在《了义经》当中这个像的话如实的宣讲的。所以说呢，乃至一念性其福过一笔的。若人悉无有一切诸疑毁，身心虚与性，其福为如此。那么如果这个一个人呢，完全没有一点这个一切怀疑、一切后悔，然后呢，身心在虚与当中升起信心，那么他的福德呢就是这样的。其有诸菩萨无量劫行道，闻我说奉命还是受命？奉命，是则能信受。怎么又对元君问？如是诸人等顶受此经典，愿我于未来常受度众生，如今日世尊诸世中之王道场狮子吼说法无所谓。我等未来是一切所尊敬，坐于道场时说受亦如是。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有人就是说是对这个经典对法华经呢能够这个恭敬的这个信受能够顶受，然后呢也发愿在我来未来的时候呢长寿度众生和佛一样啊。现在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也能够听到这些教育之后呢也能够这样发愿，就是愿以后自己成佛的时候呢也和释迦牟尼佛一样，这么长的寿命当中能够这个度化众生的话，如果这样能够发愿，单单是一念身心的问题了，就自己发愿要获得这样的寿命呢，那么他的福德他的功德呢确实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如果能够在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修法的话，他的这个成佛的速度呢也是大大提高的。前面呢就是我们在讲常不清菩萨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嘛，他就是后面听闻的妙法莲花经的缘故，他成佛的时间大大缩短啊，他成佛的时间大大，如果没有听闻妙法莲花经的话，他的成佛的时间呢还要往后，就是说这个推延的。所以说从上面观察的时候，如果能够听闻信受，能够修持当中的这个法义的话，确确实实呢就是非常这个殊胜的功德。 那么可以说是走出荆州四尊啊，诸四尊王道场做道场做师之后，说法无畏，我等未来是一切所尊敬，作于道场时所受亦如是。那么在我们今后成佛的时候呢，在这个一切这个一切人的恭敬当中，道场当中说啊，我的寿命还是这么长，我的寿命就像这个法华经当中所讲的这些这个寿命如是如是长的话，那么还是可以这样宣讲的。因为这个妙法莲华经不单单是释迦牟尼佛在宣讲，实际上呢，三世一切诸佛都宣讲妙法莲华经的啊，都是宣讲妙法莲华经。所以说，就说自己以后成佛的时候呢，仍然还是会宣讲妙法莲华经。若有身心者，清净而自知，多闻能总持，随意解佛语，如是之人等于此无有疑。那么如果就说是这个这些这个法器吧，真正立根者，立根者的话就是心很清净，而且呢非常这个端直，一方面多闻，一方面呢就说是通过多闻能够总持一切法，随意解佛语。那么就是说随意去解佛的这个语言，随意去解佛的语言。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是的人呢，对这个妙法莲华经，对佛陀所宣讲这一切呢，都没有丝毫怀疑的。这方面就讲的这个可以说是能够听闻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吧，听闻这样一种这个受量，就是说佛陀的受量无边际的这样的功德，实际上是也是这个非常广大的啊，非常广大。然后下面呢再进行宣讲，若我灭度后能奉持此经，世人福无量，如上之所说。在佛灭度之后能够奉持这个经典的话啊，有些很多修行人一生当中就说是在念诵妙法莲华经，确确实实呢就是他们可能是对这样一种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的这些法界升起了很大的信心，就相信绝对能够这样的。所以说他一辈子当中主要的功课，主要的修行呢就是念诵啊，就是念诵这个妙法莲华经。所以说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看的时候，确实是他的功德非常大。如果再能够不生我慢呢，再能够其他功德的辅助的话啊，确实是非常广大的。如果你什么功德没有，然后如果单单是这个相信然后这样做的话，肯定有很大的功德。但是呢如果有这些空性慧啊、大悲心啊这方面的功德，如果有在这个前提下面才能够去这个一生啊一去读诵理解它的意义为别人宣讲的话，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世者为具足一切诸供养，以舍利其塔七宝而庄严表刹甚高广，见小至梵天，宝林千万亿，风动出妙音。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再开始宣讲吧。这个功德有多大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具足下面这些功德，通过舍利起宝塔高至梵天，然后就是说这个梵天当中呢悬这个千万亿这个宝铃，风一吹动的时候呢宣就是出这个妙音，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功德。然后呢又以无量劫而供养持塔，花香诸璎珞，天衣众伎乐，燃香油酥灯，周匝常照明其塔之后呢，在无量劫当中通过这样的一种种种的供品能够供养这样一种宝塔。恶世法末时能持四经者，则为以如上供具足诸供养。在恶世在末法的时代呢，如果有一个修行人能够信受这个经典，能够手持这个经典念诵啊、善写啊或者恭敬供养等等，反正呢一个人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么已经具足供养上面这些功德了。如果真正我们要说从这个地方七宝塔到梵天界，而且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而且还要有七宝庄严，这个方面做也做不到的。但是呢如果能够对法华经能够受持的话，一下子就具备这样功德。具足诸供养若能持此经，则如佛现在以牛头旃檀起身访供养，堂有32高拔多罗树，上转妙衣服，床卧皆具足，百千众住处，园林诸浴池，清行及禅窟，种种皆言好。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还有一些功德吧，还有一些功德是怎么样，如果能受此经就好，如果在佛在世的时候能够以这个牛头旃檀造这样一种这个经堂，造这个僧舍供养，造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就是卧居这样一种这个住处啊，或者就是说这个园林浴池全部具足，清行处仓库全部的具足，这样的话来供养这个佛陀。然后呢若有信解心受此读诵书，若服教人书，即供养经卷，散花香墨香，以须曼占卜阿提木多加，熏油常燃之，如是供养者得无量功德，如虚空无边，其福亦如是。然后呢如果能够对这个妙法莲花经升起信解心，受此读诵书写 啊，书写就是说抄写啊，或者就自己不抄，让人抄，叫人抄，或者就是说在现在来讲，你印刷，相当于很多很多时候讲的这个印刷这个妙法莲华经和你抄写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很多很多人呢，这些的话都非常喜欢，就是说这个印妙法莲华经非常多，就是说相当于也是一个肯定很好的一个情况。或者有些地方，有些地方就是说是一些这个人不懂得道理的人，他认为这些书都太多了，送都送不出去了，有的是开始生烦恼，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啊。确确实实的话，这个对这个妙法莲华经开始生一个烦恼的话，肯定就也有可能很多过失了。所以像在别人就是发心一印，不管送得出去送不出去，反正有没有流通，它是印出来之后呢，就相当于抄写一遍一样。反正这个方面功德确确实实这个不可思议，非常大的。现在很多内地的法师居士非常喜欢印妙法莲华经，确确实实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的啊！如果自己能够读诵、书写、受持，或者叫人去书写、供养这样经验，或者就自己虽然没有读，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没有这样一个书写，没有叫人写，但是我有一本妙法经，我把放在佛堂上面，天天顶礼，然后供水、供香、供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灯啊。各这方面呢，肯定也是这个地方讲的一样，功德非常巨大的。散香啊，这个像散花香、墨香啊，虚曼禅菩，这个方面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还是好像虚曼花是一种花吧。然后这个占卜呢，这个不知道什么，也没查查的佛学资料没查到。然后阿提木多加，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一种花束啊，一种这个它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花束，它的还它也可以提油吧，像它的花也可以很香，然后它也可以提油。然后呢，熏油常燃之，然后呢，在它面前呢，经常这个点灯供养，以这个妙香供养。如是供养者得无量功德，如虚空无边啊，其福亦如是。得多大的功德呢？虚空有多大，他的功德有多大。虚空无边，他的福德也是无边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能够供养这样的一种经典呢，都是非常大的福德。况复持此经，兼不失持戒，忍辱乐禅定，不嗔不恶口，恭敬于塔庙，谦下诸比丘，远离至高心，常思维智慧，有问难不嗔，随顺为解说。若能行四行，功德不可量。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况复持此经，然后呢，何况说是受持这个经典呢？啊，受持这个经典，有的说就是这个读啊，或者说背诵啊，或者就是说在内心当中不忘记这个意义等等，这个方面都叫受持。然后呢，如果能够受持，经常受持这个经典，而且呢，兼做其他的这个，兼具备其他的功德，比如说地方讲布施功德、持戒的功德、忍辱，然后就是说乐禅定，就喜欢禅定的啊，喜欢禅定的功德，不嗔不恶口，然后自己的非常调柔。对别人不生嗔心，也对别人不说恶口的话，然后呢，恭敬于塔庙，对佛塔、对这个寺庙非常的恭敬，谦下诸比丘。那么在比丘众当中，那么自己呢是非常谦下的，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样啊、可以说是高慢之处。所以说呢，在大众当中非常谦下，远离至高至大之心，常思维诸法的智慧。有问难不嗔呢，就是说是如果有人来问难的时候呢，来问这些难题的时候呢，这个是怎么解答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即便是问了很多次呢，也不会升起嗔心，没有厌烦心。随顺为解说，随顺他的根性呢，给他解说，这个是如是，那个是如是等等。如果能够这样行持的话，功德不可量。也就是说，一方面在前面讲了，一方面你手持这个经典，一方面再做其他的这些功德，都具备这方面功德不可量。什么样功德不可量？迅速成佛，这个绝对就是可以迅速成佛的。然后呢，若见此法师成就如是德，应以天花散，天以覆其身，头面皆足礼啊，身心如佛想。如果见有些法师，就是说讲解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法师，他成就如是德，他一方面受持，一方面呢具备从布施啊、乃至于这样一种什么呢，前面所讲到的这个随顺解说等等这方面的功德呢，都具备这些功德，应以天花去散他的身上，应该以天衣覆盖他的身上，应该自己的头去接他的足，这样去顶礼，心里面呢应该对他升起一个佛的想法。所以说，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天花也找不到，天衣找不到。这个方面，佛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特别恭敬，最大的恭敬，恭敬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能够具备前面这种功德这种法师，因为他如果真的具备这样功德，他就是佛。又应作四念，不久一道场得无漏无畏，得无漏无为，广利诸人天。又应该做四念，如果具备这个功德，不久一道场啊，一道场的意思就是菩提道场，就是在这个菩提道场金刚座上面就可以成佛，得到无漏无畏的功德，广利一切人天。其所住子处，精行若坐卧，乃至说一计四中应其塔。然后呢，在这个法师他自己的这个住的地方吧，像这样的话，不管是精行或者坐卧，乃至这个地方说一个妙法莲华经的寄送，在这个地方应该起宝塔的庄严立庙好，种种以供养。佛子住此地，则是佛受用，常在于其中精行及坐卧。 这样一种菩萨，这样佛子在这个地方呢，住在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也是佛受用的地方。佛经常在地方的话就是经行，佛经常在这个地方的话就坐卧。所以说呢，如果有法华经的地方吧，有法华经的地方，有宣讲这个来自于一个寄送的地方，实际上佛陀经常加持的，佛陀经常降临这个地方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这样学一次的话，确实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了。非常大了。你说像这样对这个经典对这个妙法莲花经称之为诸经之王嘛。所以像这样对这个妙法莲花经呢，应该升起这么大的这个信心能够印刷或者书写你就书写，能够这样的一种劝人书写就劝人书写，能够供养你就做供养，能够就是说读诵就读诵，然后能够讲解你就讲解，反正呢就是说是原这样一种妙法莲花经，如果真正能够做一善根的话，那功德非常巨大的不可思议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